出埃及记系列讲到第53讲，读经出埃及记20章18到19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希伯来书12章18节到24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和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更美。律法与中保。 OPC 长老会普杰新牧师2014年11月16日的讲道，由王兆峰弟兄翻译。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神颁布十诫和西奈山一幕的尾声。出埃及记20章，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作者再一次告诉我们西奈山前的情景，这是一幕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场景。很明显，作者让我们看到的是神降临颁布十诫之前和颁布十诫之后的相同场面，密云、黑烟、烈火、电闪、雷鸣、号角。问题是，我们已经读过了，学习了神美善奇妙的律法，为什么一定要伴随这一切恐怖的场面？为什么在这么美好的命令却使人如此的惧怕？这种景象和打雷闪电的自然景象不同，以色列人的恐惧使得他们远远的站立。读者从这段经文的描述上就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不安不祥。让我们再来重读一下19章18节。西奈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震动，脚声渐渐地高而又高。这整本圣经里面，当神降临时，那场景都是黑暗、烟火、雷闪、雷鸣、电闪。启示录第4章第5节，有闪电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圣经对神显现的描述向我们传达的信息，首先是令人恐惧。令人恐惧是因为神是全然圣洁，使得在他面前不洁的人产生恐惧。第二点是神降临意味着审判。例如以赛亚书29章第5节，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这是比顷刻之间忽然领到，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诗篇的77篇的作者在回顾神拯救以色列人时说：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启示录8章第5节， 当神倾倒他的愤怒时，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这些都是描述神的同在或显现。神的显现伴随着他的圣洁，当神的圣洁遇上不洁的人时，带来的就是他的审判。以色列人认识到这位召他们来到自己面前的神是如此圣洁，他们不得不退得远远的。更可怕的是，此景不但出现在颁布律法之前，也在颁布律法之后。作者如此告诉我们神律法的圣洁，这位圣洁的神将以此标准审判以色列人，也将以此标准审判所有的人。假如他们照着律法遵行，必将活着。马太·亨利这样写道，此律法如此广阔，我们无法测度，如此属灵，我们不能起节，如此有理，我们找不出瑕疵。从此以后，神将以此律法审判人的一言一行、心思意念。在此律法面前，我们知道自己是犯律者。我们已经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学习实践，我们已经知道此律法完全是为了神，为了他人。律法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是，你的一言一行，你的每一分钟都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他人的益处。你若能做到，那么你就能活。这可是难于上青天啊。西奈山的情景所显示的是这位圣洁之神的要求，他必审判那些达不到他要求的人，也是末日审判的预言。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他们不想和神说话，也不敢走近前来，这是再清楚不过了。请注意，神的圣洁律法总是让罪人离得远远的。圣洁律法不能改善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无法使人产生信神、爱神之心，不能叫人来就近神，只能使人远离神。记不记得神在开始的时候就警告过他们，连畜生都不能接近，否则割杀勿论。他们要摩西去代表他们说话，他们这么做非但没错，大概也是最聪明的办法，这也是不洁的人在圣洁神面前最合理的方式。以色列人在未见神之前，未听到律法的要求之前，还是有些天真的。你们记不记得19章神降临之前，他们听到了神通过摩西向他们说的话，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百姓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可是现在的口气不一样了，他们不再说没问题，我们一定照着遵行，而是对摩西说，求你替我们说吧。请注意摩西的回答，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耶和华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对神的正确理解应该使我们心里产生一点敬畏惧怕。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新约的神就是旧约的神，新约旧约他永远都是同一位圣洁的神，所以我们应该有一点敬畏惧怕。律法让我们知道这位神永远不变的要求，于是使我们的心产生敬畏惧怕。毫无疑问，敬畏惧怕可以制止我们犯罪。家里有小小孩的父母都知道，孩子对父母的敬畏惧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他们犯罪。但敬畏惧怕这并不能解决问题，要不了多久以色列人的问题就出来了。敬畏惧怕还是不能使他们违反神的律法，甚至当着神的面拜起偶像来。见到神的圣洁，知道神的律法是不够的，律法不能使人脱离罪的捆绑，律法不具备使人悔改的恩典 律法只能确定罪的捆绑，只能定人的罪。我们在自己的婚姻里也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向对方说，只要你告诉我你要我做的，我一定去照着办，但事实上并不这么容易，对吗？单单知道什么是该做的，并不等于你就会去做。从一定程度上说，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丈夫其实知道自己妻子的需要，只不过是装作不知道罢了，因为我们自私。同样，你们做太太的也知道自己丈夫的需要，但往往不去满足他，因为他们有自己想要的。我们无论是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做孩子的、做雇员的、做老板的，都一样，明知做某些事情会有后果，并且自己早已有过多次经历，但还是控制不住自己，还是忍不住作恶。一句话，狗改不了吃屎。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学习了十诫，已经知道神的要求，你是否已经不再犯罪了呢？是否在你的每一分钟里都在神的面前按照神的要求在做呢？我们心里应该很清楚，我们离神的标准有多远。你们记得《天路历程》那本书里基督徒在梦里的一个场景吧？解释者拉着他的手，领他走进一间从来没有打扫因而满是灰尘的大客厅。他看了一会儿后，解释者吩咐一个人用扫帚来打扫，扫帚一扫，灰尘就在满屋子里飞扬，并且越扫灰尘越多，基督徒的喉咙几乎都给噎住了。接着解释者对站在旁边的一个少女说，拿点水来洒这房间。这样做了之后，房间便很便当的打扫得干干净净了。解释者说，那把扫帚就是律法，所起的作用就是把灰尘给搅和飞扬起来。你知道律法的要求越多，你就越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真实光景。律法不能像变魔术一样使你变得不那么有罪了，律法所做的是搅动起你的罪来，把你以前未察觉的罪给暴露出来。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常常在律法面前以为，既然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他已经使我称义了，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寻求神的旨意，照着遵行就可以了，我们就去做了。莫兰顿著《宗教改革时期德国路德宗的最著名的神学家》说得好，假如我们以为得了重生后我们被神悦纳，不再是因着信基督，而是因着遵行律法，那么我们的良心将永远得不到安息，必然被不安所困，因为我们永远也满足不了律法的要求，因此律法总是谴责我们。有谁能够爱神敬畏神到一个地步，能够遵行律法好到一个程度，能够从不怀疑人间万事都由神掌管，看到恶人事事顺利，义人遭逼迫而从不发怒，有谁真正爱邻舍如同自己呢？律法将我们破落无疑，在这位圣洁神面前，在他的律法面前，人的自然反应就是离得越远越好，除非有一位中保。这就是以色列人所做的。21节，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摩西代表了他们到神那里去，他替以色列人向神说话，也将神的话转告给他的子民。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会看到摩西一次又一次的代表以色列人，为他们向神求告，不要向他们发怒，不要因他们的罪审判他们。从摩西所做的这一切事上，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是摩西自己也不能够完全遵行神的律法，连他自己也犯了罪，以致这位以色列人的中保自己都不能进入应许之地，和那些犯律的以色列人一起死在应许之地外面。假如没有比摩西更大更好的中保，这也必然是我们的下场。这段关于神圣洁的经文不仅教导我们对神应有的敬畏惧怕，也让我们产生恐惧，最终令我们远离神，因为我们知道了神的要求，我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满足， 神不会对我们眼睛半开半闭，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神的律法，不仅是神的圣洁这个意象，这些是不够的。这也正是神赐给我们的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了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罗马书八章第三节。新约又告诉我们，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五节。希伯来书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今天早上我们读了希伯来书十二章的话，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接着作者对这个由犹太人组成的教会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最后这句话把耶稣的血所说的和亚伯的血所说的相连，听上去挺奇怪的，是吗？作者提醒会众，请记住，你们不是来到那山，你们已经不是在那月之下，你们的中保不是摩西，而是基督。亚伯的血从地里哀求，要求的是神的公义审判该隐，但基督的血述说的是一个不同的信息，不是要求对犯律者伸张公义，而是向有罪的宣告怜悯，告诉被定罪的你们已被释放，以大爱代替惩罚。这位降世为人的神，这位完全是人然而又完全是神的中保，知道我们的软弱，像我们一样被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不但在神面前代替我们，他自己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里的这位神自己，这位降临在西奈山的圣洁神，这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竟然也是我们的中保。正是因为这位中保，神不再像西奈山那里如此可怕，这位中保登上了律法之山，面对的却是以色列人所面对的黑暗，神的愤怒与恐怖都临到他身上，最后毁灭了他。以色列人所看见所听到的是什么呢？是神的圣洁，神的审判。耶稣在十字架上到了中午，黑暗将在全地，神亲自降临在那根木头十字架上，审判了他自己的儿子。这位基督耶稣承受了神对罪人对你我的惩罚，当神降临时，他必审判不遵守他律法的，惩罚藐视他权威的罪人。然而2000年前，此审判降在了各个他，降在了完完全全遵行律法的他的儿子的身上，为的是让你我得到神的恩待。我们之所以能够学习律法而不怕律法的威胁，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现在那位圣洁的神已经与我们和好，现在这位恩典的神把我们差到世界上，要求我们像他儿子一样过圣洁的生活，要求我们爱他人，饶恕他人，把福音的恩典传给别人，带给别人。同时我们做不到的地方也不再有威胁审判。假如我们基督徒让人看到的只有道德标准，只有嫉恶如仇，那么人就不会被吸引来救福音，只能把人赶走。但我们如果让人看到像他们一样，我们也是不完全的，也是罪人。假如我们能够饶恕别人，能够向别人表示热情、同情、仁慈， 与他们分享福音，那么就可以吸引他们。耶稣基督这位站在圣洁神与有罪的人之间的中保，成了一座连接的桥梁。他差我们去把白白得来的白白的送给别人，他要我们过的是一种不再惧怕审判的生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实在是有大怜悯的上帝，你按照你自己的美善，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智慧全能，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我们人类。我们本来应该按照你的律法行，你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有能力，有足够的恩赐来遵行你的圣洁律法。然而我们接受了魔鬼的怂恿，自甘堕落，以至于我们陷入在误会败坏。我们不仅从亚当承袭原罪，而且我们每一天都在犯无数的本罪。我们若靠自己来到你的面前，必然要面对你的愤怒，因为你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主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你为我们预备了我们的救赎主，你为我们预备了中保，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承受咒诅和刑罚，为我们担当了神你的审判，使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如今得以与神和好，可以称神为我们的阿爸父。这真是何等奇妙的救恩。主啊，你的律法仍然是美善的，仍然是圣洁公义的，是我们成圣的指南。然而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人，也无法靠自己在今生就能完美的持守你的律法，我们仍然不断的在干犯律法。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你为我们设立了施恩的管道，你借着每一个主日将你的福音向我们宣讲，你借着整本圣经让我们看见你的怜悯，你的恩赐，看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安慰。主啊，你已经重生了我们，你必带领我们成圣，并且要将我们带入永远的荣耀，因为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元首已经在荣耀里，已经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并且借着圣灵和圣道在统治教会，教导教会。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的一切平安都来自于我们的救主。如今我们在主日来礼拜的时候，不再像以色列人在西奈山脚下如此的恐惧战惊，因为愤怒已经平息了。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虽然如此不堪，但我们活在这样大的恩典中，这样完美的义遮盖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求你给我们心存感恩，欢喜快乐，并且心里存着敬畏，喜爱你的律法，遵行你的旨意。主啊，愿你赐福我们，借着你圣洁律法不断地揭露我们的败坏，圣灵也帮助我们致死这些败坏的恶行。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